而家係正道嘅時間。
我們很榮幸，請温培道牧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當中。
我哋好榮幸嚟到請到温培道牧師再次嘅嚟到我哋當中。
温牧師常年在台灣宣教。
温牧師係長年嘅喺台灣宣教。
他今天正道的題目是先計算代價。
今日分享嘅題目係先計算代價。
有请温牧师。
有请温培道牧师。
杨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长老平安。
杨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各位长老平安。
在宣教士的网站上，我找到这个这篇。
在宣教士的网站上面，我找到这个资料。
没有自己做统计。
冇自己做統計，
可是他們說不到20%嘅人認識一位基督徒。
但係呢個網站講到唔到20%嘅亞洲人認識一位基督徒。
他們是並且注意到亞洲那邊的人，
佢哋並且注意到亞洲嗰邊嘅人。
他們就是透過這樣的統計跟我們說傳福音的需要。
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的统计告诉我们传福音的需要。
如果人不认识一位基督徒，
如果人不认识一位的基督徒，
就会有谁跟他分享福音，分享耶稣基督，
会有谁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责任呢？
世界上有很多人像美鱼和伟人一样。
世界上有很多人好像美鱼和伟人一样。
他们有听福音的需要。
他们有听福音的需要。
我们的同事宣教同事。就是跟美鱼分享耶稣。
我们福音的就是跟美鱼去传福音。
然后开始跟他一起就陪他读经。
然后就一起陪他读经。
美鱼一步一步多认识耶稣。
美鱼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更加认识耶稣基督。
但是他看他自己的生命是破碎的生命。
但他看自己的生命是一个破碎的生命。
有那么多问题，
有好多嘅问题，
人际上的问题，
人际上面嘅问题。
可是，一步一步，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自己的救主。
但系佢就一步一步咁样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佢嘅救主。
然后去年11月，他就来说：我要受洗，可以这个礼拜受洗吗？
然后佢咧就喺去年嘅11月嚟到我面前话，可唔可以受洗啊？可唔可以依家就受洗啊？
可是受洗之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的老公。
受洗咗之后，佢最关心嘅事情就系佢嘅老公。
为人最生命中最喜欢的就是喝酒。
为人最中意嘅就系饮酒。
他连家人其他的人际关系。连工作都在这个喝酒的之下。
他对同屋企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同埋佢嘅人际关系都受到佢饮酒嘅习惯嚟影响。
今年一月他住院，因为这个酒精对身体的影响。
今年嘅一月佢就入院啦，因为酒精对佢嘅影响。
当时我们祷告求主让他做梦，梦到耶稣。
那时候我们就一起祷告，希望他可以做梦，梦到耶稣。
很奇妙，他梦到耶稣。
很奇妙，他真的梦到耶稣。
而且因为梦到耶稣，他就有很多问题，很想谈耶稣的事情。
当他 梦到耶稣之后就很奇妙，他有很多的问题关于耶稣基督的。
因此有很多人有机会跟他谈耶稣，
因此就有很多的机会其他人可以跟他谈耶稣。
今年6月份他愿意受洗归主耶稣基督。
今年嘅六月，佢亦都受洗啦，归耶稣基督。
上帝还在帮助他胜过这个上瘾的问题。
上帝就帮佢胜过咗佢生命嘅问题。
开始有更新的生命。
佢有更新嘅生命。
为人现在是跟随耶稣基督的。
为人依家就系跟随耶稣基督嘅。
可是跟随耶稣基督，那是什么意思呢？
咁样我哋话跟随耶稣基督系咩嘅意思呢？
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叫跟随他的人要先计算代价。
在今日的经文入边，耶稣基督同大家讲，要跟随他要先计算代价。
这个时代，我们就在一个有服务条款的，他们都很普遍。
呢一张就是一般的很普遍的服务条款。
我们必须给这些软体，这些人许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资料。
当我们用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同意他那个用的条款，同埋要可以允许他们用我们的资料。
如果为手机用新的 app， 可能需要给他们许可用相机照片、联络人等等。
如果我们在手机上面想用一个新的 App， 可能要允许他们要用我们手机的相机啊、资料和个人资料。
有的人会先很阅读、很注意看这些服务条件。
有些人可能很注意这样读这些服务条款。
还有人不想看。
又有人不想看。
无论你阅读不阅读，你就是按照那些条件用那个 app。
无论你阅读定是不阅读，你都要按照这些服务的条款来用这个 app。
你有没有想到上帝也是设计一个产品？
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也是设计了一个产品？
他的产品就是生命。
他的产品就是生命。
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永生、奉上生命。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会讲到永生和奉上生命。
跟随耶稣做门徒或是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做门徒或者相信耶稣。
像设计这些 app 的人一样，上帝就求我们先看他的条件。
好像这些设计 app 的人一样，上帝想我们先读一读这些的条件。
可是今天有好消息。
但是今天有好消息。
你如果答应用上帝的赐给我们的生命，他不会改 这些服务条件。
如果你愿意用上帝给我们设计的生命，他不会改这些条款。
所以今天我们看圣经里面小部分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只不过是看圣经里面的小部分而已。
耶稣有很多次提到跟随他的条件。
耶稣有很多次讲到跟随他的条件。
今天我们只看两个故事而已。
今天我们就看两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的意思就是耶稣希望我们会全心全意跟随他。
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耶稣希望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去跟随他。
我们再一次看第一个故事。
我们再一次看第一个故事。
请将国语的帮我们念，请。
请读国语的人帮我们读一读。
你们当中有谁要盖一座楼，
不
欠
桌上计算费用，能不能盖成呢？恐怕按了他的地基而不能完成，所有看见的人都讥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耶稣说先计算这个代价。
耶稣说先计算这个代价。
不要先开始，要先计算再开始。
不要先开始，要先计算先至开始。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要开始也要完成这个事工。
要开始也都要完成这个事工。
有一个梦想还是不够。
有一个梦想并不足够。
开始也是不够。
开始也都不够。
完成所开始的那就是目标，
完成所开始的先是目标。
耶稣也叫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
耶稣也都叫我们注意这个问题，
有没有所需要的资源呢？
有没有所需要的资源呢？
你建材够不够？
你建材够不够呢？
你使用的是有质建筑材料吗？
你有没有、足够的建筑材料呢？
耶稣给我们观察后的一个结论，
耶稣给我们观察之后的一个结论，
你必须花时间并投资才能完成工，
你必须要花时间并投资才会完工。
大家都预计你会完工，
大家都预计你会完工，
不完成将会带来不良的结果，
如果不完成就会带来不良的结果。
不良的后果是什么呢？
不良的后果是什么呢？
所盖的那楼没有完工，
所建的那层楼未能完工。
可是盖那楼的那位，他会感觉到羞耻的心，
而且盖这位的人可能会感到羞耻的心。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请、讲广东话的帮我们念。
我们现在看第二个故事，请讲广东话的跟我们读一读。或者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哪有不先坐下想想能否用一万兵去抵抗那领两万来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该趁着对方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
好，这次目的是什么呢？
今次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君王，这个国王要得安全，要得和平。
这个国王要得到和平，要得到安全，
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他的、国度，这些国民也要得到安全和和平。
不单只是为他自己，还要为他的国度和他的国民得到安全和和平。
这次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次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军量足够吗？
就是我们的军力够不够呢？
我也可以换说我自己、够强吗？
或者换句话来讲，可以说 我自己够不够强呢？
耶稣给我们观察、后、的结论就是，
耶稣、给我们观察之后的结论就是，
如果君王强大，他会胜过仇敌，他们就会得着平安。
如果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我们就能得到平安。
如果不足，他必须用沟通的方式处理得平安。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必须有、沟通的渠道来得到平安。
这次耶稣叫 我们、注意到一些事项，
这次耶稣叫我们注意到一些事项。
第一个就是允许向顾问求意见，
第一个就是允许向顾问求意见。
中文版圣经没有、希腊文和英文那么清楚，
中文的圣经没有希腊文和英文那么清楚、
中文版就说他必须先坐下思想思考，
中文版就是说你必须要先坐下思想思考。
可是原文说他会问一些顾问、帮忙做决定，
但是原文是这么说的，他会先问一些顾问来到帮忙决定。
因为国王所决定的影响到很多人，
因为国王所决定的会影响到很多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遇到事情，我们应该去圣经得一些意见，如何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看看圣经，给我们当我们做顾问来帮我们解决一些事情。
国王的成功或是失败会影响到全部的国度，
国王的成功或者失败会影响到全部的国度。
可是国王能提前处理威胁，
但是国王可以提前去处理这些危险。
耶稣说 仇敌就是那个敌人，很远之后要开始处理这件事。
耶稣说见到仇敌就是要提前去处理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仇敌更强大。
就是因为仇敌更强大。
更有意思，耶稣提到跟随他，他用这个打仗的做比喻跟随他的意思。
我们讲到跟随耶稣，他用打仗来作一个比喻。
在故事里面，军队的数量是敌人的一半而已。
在故事里面讲到他的军队的数量只有敌人的一半可以。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的仇敌是谁呢？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的仇敌是谁呢？
就是邪恶。
就是邪恶。
我们的仇敌是邪恶。
我们的仇敌是邪恶。
不是某某人。
不是某某人。
是邪恶。
是邪恶。
但是邪恶就是魔鬼。
邪恶就是魔鬼。
就是上帝的仇敌。
就是上帝的仇敌。
他是上帝的仇敌，所以他也是我们的仇敌。
他是上帝的仇敌，所以也都是我们的仇敌。
另外一个仇敌就 反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环境。
另外一个仇敌是反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环境。
因为这个环境受到邪恶的影响，
因为这个环境受到邪恶的影响，
就一直给我们压力，要不按照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而往前，
就一直给我们压力，让我们不可以向着上帝这个方向向前。
我们在台湾社区里面常常听到声音，
我们在台湾那个社区里面常常会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人在路上游行前往一个庙会，
就是在路边会听到一些庙会。
有时候他们带他们自己的神明，因为那个神明要去拜访另外一个庙的神明。
有时他们会带着一个神灵去另外一个庙去拜访另外一个神灵。
对台湾来说，
对台湾来讲，
我们什么都拜，
我们什么都拜，
所以这是快乐的事情，
所以这件是快乐的事情。
可是如果一个人说我不想参与，结果就是他们说你不是真实的台湾人啊。
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想去参与了，就会被人说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台湾人。
他们会被告说你会把倒霉的事情领到我们这个社区。
他们就会说那个人会将一些倒霉的事情领到他们那个社区里面。
所以参加庙会，参加这个传统宗教的压力蛮大，
所以参加庙会和传统宗教的压力是非常之大。
可能在台湾加拿大这边你受到的压力没有 那么明显，
可能在加拿大这里你们受到的压力没那么明显，
但是我们都会受到我们环境的影响，
但我们都会受到我们环境的影响
第三个仇敌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欲望和激情。
第三个仇敌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欲望和激情。
雅各书第一章就说这个，
雅各书第一章就是这么讲到，
被诱惑而犯罪就是从我们里面而开始的。
被诱惑犯罪就是从我们里面开始的。
我们不能告魔鬼，不能告环境，很多时候 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要主动的推动我们犯罪。
我们不能够只是怪魔鬼影响我们环境，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里面想去犯罪。
我们常常说我是恶主，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想法做决定计算要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算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忘记我们的思想就是受到罪恶 这个邪恶的影响。
我们忘了我们的思想是受到罪恶和魔鬼的影响。
圣经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
圣经这样说，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
连一个都没有了，
一个都没有。
我们都面对一个仇敌，这个仇敌是强大的，会胜过我。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个仇敌，而且这个仇敌是强大的，都胜过我们。
所以这个君王有两个方法可以做。
所以这个君王有两个方法可以做。
他可以 胜过仇敌，然后那样 得着平安。
他可以胜过仇敌来到得到平安。
可是如果他失败怎么办？
但是如果他失败怎么算呢？
师父啊，求子的心。那个国王就会有羞耻的心，
国王就会有羞耻的心。
好，我们看耶稣怎么解释这两个故事呢？
我们看看耶稣怎样结束这两个故事呢？
耶稣说先计算费用。
耶稣说先计算费用。
有一些事情你要先想的，
有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先想的。
可是看耶稣讲两个故事后所说的，
但是看完耶稣讲这两个故事之后是这样说的。
33节说，
33节这样说，
这样你们中间不论是谁，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样你们中间不论谁，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停下，思想一下，
思想一下，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盖楼者他撇下什么呢？
那个盖屋的人撇下了什么呢？
他撇下自己选择如何使用他自己的时间的权利。
他撇下了自己如何选择他用的时间的权利。
他撇下自己选择如何使用资源的权利。
他撇下了自己怎样用他的资源的权利。
这个君王呢？
这个君王呢？
他撇下日常生活，
他撇下了他日常的生活。
他必须解决这个威胁，
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他撇下决定做他想做的事情的权利，
他撇下他自己想做事情的权利。
他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威胁上，
他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危机上面。
为了跟随耶稣，我们需要撇下什么呢？
为了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撇下什么呢？
耶稣说来跟随我。
耶稣说来跟随我。
他的意思就是 很容易登记，就说愿意那样做。
好，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愿意这样去做。
可是我们必须付一个代价。
但是我们必须要付一个代价。
我们必须按照他所赐给我们的服务条款往前，
我们必须要按照他为我们设立的服务条款去到完成。
跟盖那楼的一样，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他。
同那个盖屋的人一样，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他。
耶稣也关心我们生命如何建立起来。
耶稣也都关心我们的生命怎样去建立起来。
今天，如果这个建设检查员来看你自己的生命，
今日如果这个建设检查员来到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这个建材吗？
就会看到我们有没有建成啊？
就会看到有这个工作吗？
就会看到我们有没有做啱工作啊？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
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说上帝就是公章大事，
他说上帝就是公章大事。
可是他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做工，他我必须许可他进来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通到哪一部分。
但如果我们要希望他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必须要愿意去给他入来我们生命之中去做工。
无论是我们的工作生活，
无论是我们的工作生活，
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
思想生活，
思想生活，
我们有限生活，
我们有些生活，
教会生活，
教会的生活
等等
等等。
你有没有许可他进去你生命的每一部分？
你有没有允许他进入你生命的每一部分？
这个国王也要准备仇敌攻击，
这个国王也要准备受到仇敌的攻击。
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说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
以弗所书六章就讲到我们要着起全副武装，
从头顶到脚底也都是准备给我们可以保护我们抵抗仇敌的服装。
从头到脚我们都必须要装备好自己去一副武装。
可是这不只是为我们自己而已，也是为周围其他的人。
而且这样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也都是为了我们身边的其他人。
今天我们的世界有更大的需要，
今天我们的世界有更大的需要，
我们对他们有责任，
我们对他们有责任。
有很多人就面对永远生命，
有很多人面对永远的生命，
可是还没有认识耶稣，
但是还没认识耶稣。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人不足，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人不足。
连我们有一些人开始年纪大一点开始想要退休，但是谁会补我们的位置呢？
我们当中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都快要退休了，但是有哪些人可以接替我们的位置呢？
耶稣说 有一个方式可以处理这件事。
耶稣说有一个方式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
他教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
他叫我们为这件事情去祷告，
求上帝求发人到工厂去，
求上帝可以发人去到工厂去。
可是如果要人要被差派出去，
但是如果人要被差派出去，
他们就必须先全心全意跟随耶稣，
他们必须要先全心全意去跟随耶稣基督，
愿意随地随时随意去做上帝的事工，
愿意随时随地随意去做耶稣的事工。
我认为对华人来说，
我认为对华人来讲，
自己做那样的决志没有那么难，
自己要做的那个决志没那么难。
可是有孩子或是孙孩做那样决定更难，
如果是有孩子或者孙的人做这些决定就会比较难。
可是耶稣就说他要我们全心全意跟随他，
但耶稣这样说，他说我们要全心全意去跟随他。
一开始我们算那个代价，
一开始我们就要计算代价，
我们想要牺牲多少，
我们要先多想。
可是开始跟随耶稣后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往前，
但是我们开始了跟随耶稣之前并不是靠着自己的，
耶稣基督是陪我们往前，
耶稣基督是陪我们往前。
他说不用怕，
他说不用怕，
因为他与我们同在，
因为他与我们同在。
所以跟随耶稣当然要先算那个代价，可是后来我们要计算那个祝福。
所以刚刚开始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计算代价，但是之后了我们就要计算祝福。
所以今天牧师必须问你，
所以今天牧师必须要问你们，
有没有百分之百跟随耶稣？
有没有百分之百跟随耶稣的？
你有没有展开你生命欢迎他进来做他要的事工？
你有没有展开你的生命让他进来开展他的事工？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求你安静默祷向主说话，
求你们安静默祷向主说话。
等一下请杨牧师来做一个祷告，
等一下让杨牧师来做一个祷告。